说起来，村上春树是在他53岁时创作这部以15岁少年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那么村上自己15岁时是怎样的呢？村上没有回避这一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我15岁时相当奇特来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学玩得很欢，但同时又是个异常喜好读书的少年。也是因为独生子的关系，一旦钻进房间就闭门不出，什么孤独呀、沉默呀，根本不觉得难受。用零花钱买了好几本大悦书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资本论什么的当然难得不得了，不过不管3721的读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读懂的，行文也简洁明快，有一种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卡夫卡、托斯托耶夫斯基当然也差不多通读了，这样子恐怕就不是个普通孩子。反正经常看书，音乐也常听，被现代爵士乐迷住也是那个时候，倒是没有离家出走。我这个人身上强烈的内向部分和物理性外向部分好像同时存在，这点现在也一样，人这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当被问及自己15岁的记忆是否在写小说的过程中苏醒过来时，他否定说不曾有那种情况出现，随后进一步解释道，15岁的少年主人公和实际15岁时的我自己全然不同，也许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但基本上是另一个人。不过我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成为15岁少年，可以钻进他那一存在，可以作为全新的选项把我的存在和他的存在重合在一起，那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希望对读者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够由十分重要的事情把我和少年和读者连在一起，我想那真是再好不过。小说说到底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少年卡夫卡，村上春树编，新潮社2003年6月出版。村上这番话饶有兴味，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15岁少年自动自觉地读了马恩全集，差不多读懂了资本论。而我们中国这边能有多少甚至有没有这样的15岁少年恐怕还是个疑问。由此不难明白，村上作品的主人公为什么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保持清醒的审视和批判态度，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换言之，在村上的教养、知识体系和思想质地中，不乏马恩经典著作元素。就这点而言，与其说他是小资，莫如说是普罗，也许更为合适。此外，这部长篇要求我们阅读时放弃对外部客观依据的追索，而要彻底沉入自己的内心以至潜意识王国，甚至需要懂一点所谓心灵魔术，才能跟随作者在这座卡夫卡式迷宫里完成想象力的各种大跨度跳跃。显而易见，这部长篇尤其以中田老人为主线的偶数各章，种种谜团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人物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自由穿梭，现实与异界的屏障荡然无存，场景光怪陆离，变幻莫测。因此以我们原本偏重于现实主义的阅读常识看来，完全匪夷所思。这就更有必要记住前面引用过的村上那句话，物语就是要超越解释的层面，表达以普通文脉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离奇古怪之事的发生都是自然的、正常的，在村上笔下那也是现实主义的。一句话，在物语中一切都有可能，而那物宁是物语的意志所使然，这就是村上的观点。无需说， 正如文学评论界对于村上作品的评价一向毁誉参半，对于海边的卡夫卡也是如此。这里只介绍两种批评，一种来自东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小森洋一，他认为田村卡夫卡君未能亲自动手结果父亲，隐于日本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天皇战争责任和结束天皇制度，并对此感到不快。他这样慷慨陈词。在情节设计上，卡夫卡少年象征性的杀害父亲的背后有昭和天皇幽灵般的阴影，这一设计应该视为战败后象征式呈现的日本社会状态。1945年8月15日，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以自己的力量裁判作为压倒性暴力之战争的责任人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相反，昭和天皇裕仁因企图利用天皇的权威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战后日本实行占领政策的麦克阿瑟的庇护而得以免受东京审判，进而实现国体护持，作为象征天皇制而成功地存活下来。也就是说，在战败之际，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作为全体国民象征性杀父，战前的绝对主义天皇制诚然通过美国盟军司令部麦克阿瑟这一异类复姓权力而代理代行式解体了，但昭和天皇裕仁本人得以继续活命，不过是其半途而废式的杀父罢了。不，那甚至不是什么杀父，而只是盟军司令部和天皇制之间的一种合谋性同舟共济。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小森洋一著，平凡社2006年10月版。仔细阅读海边的卡夫卡，发现有一段直接点出天皇，是借上校山德士之口说出的，说得相当风趣，不妨引用在这里供读者玩味和思索。好好听着，星野小子，神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特别是在日本，好坏另当别论，总之神是圆融无碍的。举个证据，战前是神的天皇在接到占领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不得再是神的指示后，就改口说，是的，我是普通人。1946年以后再也不是神了，日本的神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叼着便宜烟斗戴着太阳镜的美国大兵稍稍指示一下就马上摇身一变，简直是超后现代的东西。以为有即有，以为没有即没有，用不着一一顾虑那玩意儿。另一种批评声音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伊鲁宾，他在其专著《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中特别提及第16章集中描写的暴力场面。他认为第16章是村上笔下最激烈最深刻的一章，其中提出的是浸满鲜血的20世纪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将继续困扰21世纪的人类，其开端是如此令人心碎，如此充满暴力。这部小说的价值，或者说成功所在，必将建立于村上是如何处理它，如此迫切地予以表现的这些普世性主题。那么村上是如何处理的呢？杰伊鲁宾很快将笔锋转向批评。他在分析书中琼尼沃克和皮条客上校山德士的邪恶、暴力与堕落之后，写出如下的评论。更令人失望的是，小说未能回答第16章那杰出的杀猫情节的结尾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而言，通过杀死另一个人参与到人类历史最丑陋的核心，即使他的杀人是为了制止别人继续杀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杀戮与战争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人，使他不再是原来的他？小说的前15章海纳百川般的导向那场恐怖的血腥较量，但随后的33章却始终再未能到达那一探寻的高度， 而且精心编织的中田童年时代有关战时的章节，也再未在以后的叙事中起到任何意义。看来，村上并未看出他在小说的前16章中已然创造出了多么意味深长的文本，而且错失了使这部小说成为对人类处境的伟大评判的良机。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伊鲁宾主，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此外，杰伊鲁宾对海边的卡夫卡还有许多的批评，如认为情节的设计有时相当的武断和随意，有时又过于依赖叙事策略和巧合，而且忽视现实层面的诸多前后不一致。作为文本，迎头掷向读者的那些绚丽矫饰的文字数量，甚至超过了斯普特尼克恋人中临近另一世界时演奏的高调音乐，以及隐含说教倾向等等。可以说，海边的卡夫卡是这位哈佛教授批评最多的村上作品。不过这部书在美国卖得很好，还被媒体评为2005年十佳图书之一，在中国卖得也不错，新旧两版迄今印行近30次，印数逾60万册，仅排在挪威的森林之后。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